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29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yeah!
节目开头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怎么了？
就是少中又感冒了，所以大家今天在收听的时候可能会不时夹杂我的一些咳嗽声，这样。
少中是潘黛玉。
我只能说感慨年纪大、欸、
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很年轻的话，你去开刀，你的身体可能恢复比较快、
嗯、
可是我现在是老 Coco、啊、开完刀之后就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就你稍微累到就会感冒。我那时候开完正颌手术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出门两个小时我就好累，我要回家这样。
我觉得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少中今年已经39岁吗？
38了，虚岁，农历的话是39。
就是快要介入不惑之年
呀呀、yeah, yeah.所以我就是前阵子视网膜剥离的手术完之后，然后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要急着想要重新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身体好像还没调好，然后就变成很容易感冒这样、嗯、不是，可是因为我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就是撇开说要赚钱不谈的话、嗯、就是我不知道耶、欸、我很怕人家以为我很闲。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友善的网友会来质疑说、哦、你明明就很闲，怎么我就很怕人家觉得我很闲啊。
可是啊，这是你的生活，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啊、
对啦，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学会看开。OK， 那我们今天开头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现在也是看很开的一位女明星啊，就是小甜甜布兰妮。
对，因为我们节目就花过非常多篇幅介绍她的新闻。那最近她的自传《真我布兰妮》正式在台湾发行了，出版社是堡垒文化，先谢谢他们寄书给我看。
但却没有寄给我我是自己上网选购。
好，
但我想要先问一下，请问欧娜你是已经全看完了吗？
对，我整本看完了。
你是不是有报名杨氏速读？
没有，因为他的书其实非常好阅读、欸、
好阅读，可是我没有看那么快，我现在才看到可能第五章之类的吧。
哦、我是整本看完了。
好厉害。
那我会等一下爆雷给你。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小甜甜布兰妮你的事大家都知道。
对，大概都知道的。
其实我原本对他的感觉就是我小时候有射过来电达铃这样子微微的爱我在看完书之后呢，我已经彻底成为他的粉丝。我现在每天都在听小甜甜布兰妮20年前的歌这样。
所以触动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真的好佩服他，就是 我每看完他讲的一篇在讲某个表演，我就会上网去查当时的状况、
嗯、
他几乎都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欸
欸、其实我真的也很好奇，就是这种自传应该不是本人写的吧、
嗯、
对不对？他们好像会有一个自传的作家来帮你写。
这个不一定，有些人是自己写的、啊、
可是因为他的文笔其实不太像布兰妮平常发 IG 的文笔耶、欸，他 IG 的文都有一点微康微康、就是、然后可是那个书用字遣词然后很流畅也很优美，
有条有理了。
然后因为我在看的时候也讲说怎么小甜甜都会记得枝微末节的事情、
嗯、
然后我想说他到底是他记得还是说那个自传作家用催眠术让他回到小时候之类的。
我觉得会不会他 IG 所有那些感觉很恍神很康都是一种人设，这只是他、
嗯、
我觉得看到书后面我有点这样觉得、
嗯、
我觉得他好像是因为他从小就一直被压抑，然后他被控制要穿什么衣服摆什么 pose， 所以他现在在 IG 想喜欢大裸露身体、嗯、因为他觉得他终于有权利，
就是这是他
有
反抗的方式，
有自由了。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里面有好多故事都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嗯、
就是他第一张专辑呢一开始要出之前他有在美国各大商场表演、欸
嗯、
然后那时候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就可能在什么
类似玫瑰唱片
或者是家乐福吧我不确定反正就是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结果一发行之后全球卖破1000万张、欸、然后另外他第一次结婚呢其实他有讲那个故事，好像是他很多年的朋友、
oh.
然后他说他完全是喝醉耶就是他真的一起床的时候想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全家人都已经跑到他旁边，然后就好像一副他杀人，然后他就想说我是杀人了吗？
可是因为跑去拉斯维加斯因为喝醉而结婚，这个好像在美国是很流行的一件事。
对，可是那时候也是全球都在讨论说他怎么那么好笑、嗯、然后50个小时还是70个小时就离婚这样、
嗯、
还有一段是他在讲他跟马丹娜合唱的那个歌、
嗯嗯、
中文歌曲名字叫做呛音乐然后英文是什么 Me Against
Music。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那一段也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尊敬马丹娜，可是又有点在酸他。你还没看到那边吗？
我还没看到。
那我就先给你小爆雷。
好，
就是他有说这个 MV 拍了3天、
嗯、
那 MV 非常的精彩，大家回去看，现在看还是时尚到不行。
真的真的。
然后结果第一天拍的时候呢就被告知马丹娜的白西装有一个缝线处脱落了，马丹娜就说我要找我的女裁缝师来缝补。然后小甜这些还是小 甜甜写的，他说我不得不坐在我的拖车休息室好几个小时等待那件白色西装缝补完成，我心想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为自己花上那么多时间是可行的选项。如果我的高跟鞋断了，我绝对不会让大家等我五分钟，导演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哪怕我得一跛一跛的走到片场。你说是不是很像在表
对，
很像在讲马丹娜就耍大牌，对不对？
有一点，可是因为马丹娜真的也是比他前辈很多，
对，可是没想到他整个故事会想说哦，是在讲马丹娜耍大牌吗？没有，就他最后写说，我由衷佩服马丹娜对自己构想绝不妥协，总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像还是在酸数天来都照着他的步调做，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一刻。
刚刚那句也很像在酸，
对，就从哪都在酸。然后最后小田说，他学到他要求权力，所以他得到了权力，这是他学到的一课。就说马丹娜因为很要求，所以他自己就让他变成了马丹娜这样。然后其实如果大家好奇，就以前对小田不男宁有很多印象，像是他剃光头啊，像是拿雨伞打狗仔车，他在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啊，我就不爆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书来看。
所以常常我转发小田田不男宁跳一些旋转舞的动态啊，几乎每次都会有网友来问说，少中你觉得他是不是精神状况异常什么的，然后我都是回说我觉得那不重要，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了。
嗯，
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之前报道过很多遍，就觉得他这一生过得也太苦，
也很辛苦，
然后他爸就是恶魔啊，
他爸就从小跟他其实根本关系超不好，然后最后又为了要拥有他的钱把他控管的跟什么一样。
对，
而且我有一段真的也是很佩服小天，就是他有说他被塑造成是大疯子的时候，其实他刚完成他觉得他人生最伟大的专辑，就他真的对自己在做什么超级有思绪的，他不是疯子，他非常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作品，然后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大家都以为他是神经病，他就觉得很奇怪这样。
而且其实他从以前有脱序行为那段时间，然后到现在大家也觉得他好像微微有点怪怪的，可是他这个的中间有一大段时间他的表现是很看不出破绽的。
对啊，
所以其实他应该就是像你讲，他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他可以控制自己，
因为他中间有一大段都在拉斯维加斯表演。然后我男友说他那时候其实有去拉斯维加斯玩，他就有看到小甜甜在那边表演，我想说真可惜，因为现在我觉得我好难再去看他的演唱会，
他好像就是没有要出来了，
真的太可惜了。你不觉得我们真的是错过太多吗？就是应该要花钱去美国看一场，
那就多多看他的动态好了，他也有跳舞，有时候还唱歌。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他以前的表演，
对，
因为他真的超级会跳，
没错，
而且真的穿好少。
就有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一直以为小甜甜不然你就是跳菜刀舞。
No，
没有，他以前真的是武棍，他是武棍，
他是武棍，
没错，
他有跟蕾哈娜，然后还有跟 Michael Jackson 表演，全部都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去看。
那对比于小甜甜布兰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八卦媒体以及自己的父亲放过呢，少中跟欧娜在录节目有时候会被一些听众不放过。
好，在这集先更正一下，上一集的那个七龙珠啊，网友说七龙珠是 Le Wong Long 不是 Ru Wong Long， 然后他觉得我念的就是有点卷舌，可是我其实自己都没发现，
我自己听的时候觉得还好。
七龙珠
我在这边拜托大家可不可以放过我们呢、啊？
七龙珠
尤其是放过欧娜，
我还在练习耶。我是觉得七龙珠我还好，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就觉得哦，
没有，我觉得是如果今天成语讲错或者是错别字什么的，你到底要练习多久？
因为就觉得说，
就七龙珠跟七龙珠啊，
七龙珠，这样
对
吗？
七龙珠啊，对啊，
孙悟空，这什么好练？
没有卷舌，
没有什么好练习的。
就是如果今天是我们讲错成语之类的，你要来纠正，我都觉得完全 OK。可是有时候那种发音问题，我觉得就算了因为发音就是跟个人的成长背景很有关啊。
可是七龙珠有什么成长背景？我不知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发音标不标准
哦？
对，就是啊。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印象，他就是在云林长大，他们家小时候都讲台语，那他讲话就是会有一点台湾国语，
大家习惯就
好。对，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去纠正或者是批评的啊。
少中太冷了，
不好意思，好好，我再
又变太冷。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报道第一条新闻。韩国偶像团体在全球拥有大批粉丝，人红是非多，当然就会有黑粉跟酸民恶意毁谤。最近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New Jeans 的经纪公司向加州联邦法院提出要求，希望能命令 YouTube 的母公司 Google 公开一名透过影片伤害 New Jeans 名誉的使用者个资。据说这位黑粉分享数十部诋毁 New Jeans 的影片，观看次数是1300 百万以上。然后这个账号不止黑一个团，他总共有180支短片，像是 aespa、 伊利都是受害者。那新闻一出啊，这个黑粉还上传影片表示说，我只是半开玩笑上传这些影片，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他没有道歉哦，还嘲讽说道歉文就让 Minji 来帮我写吧。然后 Minji 是 New Jeans 的成员，今年一月被部分粉丝指责态度不佳，向粉丝写了道歉信，就是有点暗讽说，哦，那叫 Minji 来写这样子。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呛，
可是网络世界就是很多负能量的人啊，因为网络是一个匿名的环境，大家内心之中有什么很坏心眼的想法，或者是想要讲恶毒的话，好像都可以很轻易的说出来啊。
可是 YouTube 就是会很好抓的感觉，就觉得他好不怕哦。
因为其实 YouTube 违反一些使用规则的话，你会整个账号被删掉。
你说捅神吗？
对对，你怎么知道在讲什么？
他是真的整个账号被删掉了。
统神的新闻其实一直有听众朋友说想要听我们聊，可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说我们不太喜欢聊电竞圈，
不聊电
竞圈，因为那边的 TA 跟我们差太远，怕被骂这样子。
好，
但是就简单讲一下，反正统神他就是有在他自己的直播上面评论了黄子佼事件，他说我也想要未成年啊什么的，当然他是在开玩笑。
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要去小孩，他讲的是有点那种十八跟十七的那种高中生年纪。
他后来有解释，
对对对，
只是说那个直播当下他并没有解释这么细。那反正因为这样他就被骂到不行，然后超多代言，好像被退掉了12个还是什么的，
对对，十几个代言。
对，然后他就本来很气嘛，然后就说都是
被陷害，
对啊，说是政党的阴谋啊什么。然后后来又跟苗博雅联合直播嘛，
好像是 call in，
对对对，阿苗的节目，然后他 call in 进来。
哦，
阿苗就是在节目中一直在他小以大义，然后本来阿航很多的自己的辩解
OK，
但是他最后在阿苗的劝导之下，他最后就是有发道歉文这样。可他发完后来又生气，又反悔，可是后来又去跟阿苗一起上 Coco 姐的节目，反正就是
周玉蔻吗？这个我还真没跟到。Yeah，
对，
好复杂呢。
而且他上 Coco 姐的节目，上完记者问说你今天怎么会来，他就说因为没钱啊，我现在都没钱了，没有工作什么的。
怎么那么好笑？
他说谁给我钱我就上。然后因为美国可能对于这种儿少方面的东西很严肃嘛，可能因为是这样，所以他的频道现在是整个已经删掉。网友的说法是说这样子的处理状况就是这张脸不能出现，开心账号也不行的意思。
真的假的？
就他的脸可能被 AI 记住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其实统神从我们还在上班族的时候他就一直都超有争议的，
对，
可是他一直存活下来，而且最后他的那个小孩也有路径，我还蛮喜欢他小孩的，他小孩很好笑。
我不知道，我虽然不太喜欢统神，因为我很不喜欢那样讲话方式的男生，可是感觉应该不是真的坏人，你懂我意思吗？他只是
傻，
可能很白目，或者是搞不清楚状况。
我觉得他没有，他不是真的想要那样了。
对，
也希望大家不要去骂小孩，因为他有三个小孩都很可爱，小孩是无辜的。
对，
那回到刚刚那个新闻呢，其实张元英之前也深受酸民攻击，并用同样的方式向美国法院提出要求，最后真的拿到了一位朴某的个人情报，并向对方提起损害赔偿，就真的有查得到，
很厉害耶。
是的，所以真的不要以为在网络上说话不用负责，走过就是会留下痕迹。
这样，那是因为张元英的公司有很厉害的法务团队。
对，我们冲吧！
因为像我们在网络上被骂，
就算了，
你也找求助无门啊，找不到人啊。
就目前的程度还没有到你想要干嘛吧？你没有想要
我的还好，你的有的我觉得很可以告啊。
不用啊，
我知道你不会告。我的意思是说，但你的很值得一告啦。
有哪有有这么夸张、哦？
那种人身攻击你的外表的那种，我都觉得好邪恶啊。
没关系，现在就努力瘦啊。
OK，
我想说目标就比黑粉瘦。
很正能量，很正能量，
或者是比他们健康。
OK OK，
可能他们很矮，可是我就要 BMI 比他们健康就好。
OK， 好，
就他们就不能再攻击我体重了。
好，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我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演艺圈最近不平静，台湾演艺圈争议不断，然后西洋演艺圈也是。
对，可是这一条我就是有点觉得说，好像还没有很明朗哎、欸。
对，
尤其是某一个部分，我想说那个根本没有人证实，对吧？
你在指的是？小假
baby baby， 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那个就是有点猜测或是什么的。
OK， 那我来跟大家细说从头，
发生什么事了呢？
就是美国的算是嘻哈教父
OG，
嘻哈 OG、欸。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 OG，、哦、我上不讲 old generation 吗？但是有一个住在美国的人，他跟我说，就是 OG 有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不同感觉。他说他的同事，白人同事是说是 old gangster， 就是
gangster,、哦、
歹徒，对对、嗯，他说那其实是帮 帮派用语这样，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你们上网查就是会有各种的意思啊，补充一下。
好，谢谢。那这个 OG 啊，就是吹牛老爹 P 弟弟，他换过非常多次名字，
但吹牛老爹最红。
在台湾他统一叫吹牛老爹，可他英文名称有 Puff Daddy， 有 P 弟弟，有 D 弟，
还有什么 Love
Love Love， 对，还取 Love， 反正他就一直很爱换名字的一个人。
我更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好像在美国嘻哈界真的是可能像张飞吧，就是你懂意思吗？
地位很高，
地位很高，然后很前辈这样子。
真的觉得台湾为什么唱片那么爱乱取名字？他到底是哪边吹牛了？我就问
Puff 啊 Puff
啊、oh, OK 啊，老爹呢？因为他年纪吗？
弟弟，还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迪克牛仔很红。
然后嘞，
迪克牛仔绰号是老爹啊？
哦、是吗？
会不会是有点联想的感觉？
太复杂了。
就像有一阵子电影都会翻神鬼什么？
哦，好好好，
okay, 流行啦。
好的。
那他卷入了这个性侵风波，我们要从2023年的11月说起啊。嗯。当时是有与他交往十几年的前女友 Casey， 那他本身也是女歌手，然后他好像是19岁之类就签给 P D D 这样子，然后。Casey 呢，他就前往曼哈顿联邦法院控告对方在交往期间的强奸及虐待行为。
好恐怖。
然后他也提到说，弟弟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曾经逼迫他招男妓到家中，好让自己能够在旁欣赏，这样
很变态啊。
然后
可是好，其实好像台湾有一些性爱的那个，
我知道有些人有绿帽癖啊，
叫 NTR 是不是？
欸、我不知道
哎、欸欸，我会听起来好像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是绿帽癖，
对对，就类似这种，就是想要看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上床。
可是那是你情我愿啊，
也是
对，
但这个是被逼的。
对 ，Casey 说 ，P D D 用毒品还有酒精控制他，这样。那这件事情就是提告之后，好像隔24小时后就和解了，然后但他们没有公布和解的条件是什么啦。
嗯，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呢，就有另外一名女子是以匿名的方式出面指控 P D D 和他的同伙一起对他进行轮奸。他说自己17岁的时候受邀前往纽约的这个录音室与 P 弟弟见面，随后 弟弟 向他提供了毒品和酒精，隐约记得自己被带到了录音室的厕所，让他趴在洗手台上从背后性侵。那 P 弟弟的同伙随后也是参与强制跟他发生性行为。他说他清醒的时候是裸体躺在厕所的地上。那这件事还没完哦，接下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想说，哎，怎么会发展成这样。有一位曾经替 P 弟弟工作的制作人 Ronnie 指控弟弟对他多次性侵，还强迫他观看许多男性爱影片。
Ronnie 是男生，
对。然后他也指出弟弟会以葛莱美奖为条件引诱他进行同性间的性行为，还在多场派对中刻意邀请许多未成年女性参加，并利用酒精和药物来侵犯他。其实大家讲的就是手法是相似的，
所以他就是无论年纪跟性别他都
对，然后都要用酒精和药物控制对方这样。那这起案件的法律文件里头是写说，弟弟曾告诉这名制作人自己和一名饶舌歌手以及一名 R&B 歌手之间有过性关系，可是在这个文件下方的备注有写到说，这位饶舌歌手来自费城，曾经和 Nicki Minaj 有过一段恋情。那这名 R&B 歌手最近才在超级杯带来一场非常成功的演出，就是算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
让大家知道会是
亚瑟吗？
对，那个超级杯是亚瑟，然后那个跟 Nicki Minaj 交往的那个叫做 Meek Mill， 我不知道他是谁。
OK，
这边我还蛮讶异的，就是美国可以这样哦，这些人是受害者哎，然后你怎么会在法律文件这么清楚的备注说 R&B 歌手，然后在超级杯表演什么的？
可是我们也不懂美国的法律。
对，我知道，可是我这边我很诧异耶，
想说怎么写那么清楚。
因为这样子亚瑟小子就很衰耶，他可能没有想要被大家知道啊。
嗯，
结果现在变闹得满城风雨。
这是谁让他知道的？
就是那个法律文件啊，像台湾很多案件都会上网登录什么。
所以是检察官调查出来的意思吗？
或者是可能把 Ronnie 提供的证词就是写在文件里面，我也不太确定。
我就想说这到底真实性是什么？是有人
我也很问号。可是因为我看新闻就是说这是法律文件，所以感觉就是有没有真的发生不知道，但至少可能那个 Ronnie 有讲这个故事。
OK OK 好。
然后另外就是 Ovna 刚刚讲的那个 Baby
小贾
斯汀，他那个我觉得算是真的蛮莫名其妙的，因为新闻标题下得很耸动，说小贾斯汀15岁 岁就被吹牛老爹性侵什么的，然后你就觉得哦，想说哇也太可怕了吧，就点进去看，其实是好像有点算网友臆测，就是因为他传出这件事情之后，网友去挖出小贾跟 PDD 当年拍的一个 VCR 之类的
关系很好，
对，然后吹牛老爹在影片之中就有说哦，我要带着小贾斯汀狂欢48小时什么，然后就被大家联想说他说的狂欢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有性侵他呢，然后另外据说也有在网络上流传一段小贾斯汀帮他口交的影片，但 我是没有看过，
我有看到截图，我觉得那不是
我有看到截图，
可那截图就是感觉也不是吹牛老爹，就只是有一个小贾斯汀就是有点头往后转然后看到镜头，然后人家就说他正在吹，可是我觉得那边好暗根本看不出来在吹什么东西啊，搞不好只是蹲低啊在绑鞋带啊，就我真的看不懂我想说这是什么，
你知道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很红，是有人在夜店口交的事情，
台湾对不对，
对台湾，
这是真的吗，
一个老外跟一个金头发的人这样，因为网友传这个影片给我，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就点进去看嘛，然后我那时候一看我以为是传小贾斯汀帮 PDD 的那个影片，
就是台湾的夜店，
因为那个里面那个人是金头发，而且是那个刘海很厚，就是他早期的那个发型类似那样的感觉，我还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
结果是台湾，
结果是台湾夜店，
你看台湾人也好开放，吓到我了，
对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影片也被讨论，就是吹牛老爹几年后跟小贾斯汀长大后在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小贾斯汀的一些行为感觉是有被侵犯过，所以 我觉得就是一些很臆测没有 真实性的东西，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是姑且听之，不要把它当成是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当事人也没出来讲，然后他可能也不想被人家议论啊，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讲啊，就要尊重他，
没错，
但是那个吹牛老爹真的是个大坏蛋，所以他赶快被抓到，他是不是还没被抓到
现在我看到网络上的消息是说美国的国安局有去他家里就是搜查，然后当时 PDD 是不在家，可是有媒体的空拍机拍到有两位男性被上铐带走，然后据闻是他的儿子，那就不太确定到底怎样，因为老爹他从头到尾都是否认的，就是说这些人别有用心什么之类的，
这些人要他钱，
对，可是问题是连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局
都出现
都出动，你就会觉得感觉不可能是完全没事，
对，
要不然国安局哪会管到这么细啊，
对啊，
只能说如果真的有这些受害者，这些受害者真的辛苦了。
那接下来就进入台湾新闻，我们刚刚才讲完这个吹牛老爹、
yeah,
接下来是
台湾的吹牛老爹
的更新啊，闹得沸沸扬扬的黄子佼事件、
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是沸沸伤伤，
沸沸伤伤，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然后因为我
你怎么会知道
近期很爱看新闻面对面，然后谢正武律师很爱讲这个成语，
沸沸伤
他就说这件事引导的沸沸伤伤什么，然后我就查
我不敢相信、
原来是沸沸伤伤，不愧是大律师，
我等一下就马上结束去查到底是哪个字
OK，
黄子佼啊波及到太太然后还有 Lulu， 就连恩师张小燕也因此神隐遭到抨击，
对，
那小燕姐的好友高艾伦最近就引发了一个小事件啊，高艾伦是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原本也不知道他是谁，以前是在民生报跟大成报都待过，他再婚的时候林青霞张艾嘉珍珍都有盛装出席，所以应该是非常
崇高，
对，非常多
葛福红的感觉吧，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先 po 了他跟小燕姐的合照，说我完全没有安慰小燕姐，以他的健康身心而言天外横祸毫发无伤，要为别人的行为负责问号，就是在力挺好友这样子、隔天呢他就发文向小燕姐道歉，表示自己昨晚透过讯息初次关心对方，才知道小燕姐现在困境之中，晒出了两个人的 WhatsApp 对话、那张小燕首度发声这几个字就成为了新闻标题，我讲一下小燕姐说了什么，
好的，
她说我怎会毫发无伤，我真是伤透了，除了头发还在脸也没了心也碎了，一向自律自重，从来没想过会跟这类事扯上，我真的头都抬不起，一辈子没有这样害怕见人，打击很大，然后反正高艾伦就说我能用这个截图发一篇文章吗，小燕姐会说会不会又上报，不要吧，尤其又说到耿卢，我的道歉和无知让我的头抬不起来、帮我说话都被连累，我也愧疚，那大家第一个讨论的事情就是对方不是叫你别发，不要吧你怎么发了，
我那时候看到我也是这个疑惑，我想说啊，人家不是叫你不要发，
对，
可是就有很多人推测说是讨论好的，
对，反正高女士针对自己为什么发她是有说啊，就她前一篇写的太云淡风轻了，可能是痛上天痛的误导，所以她想要纠正之前的文章，所以就可能发说其实小燕姐也是很难过的这样，她想要跟大家解释、
那我觉得她不如把最后那一句说我可不可以发那边截掉算了，
就是那个断 断章取义嘛、嗯、另外的一个讨论就像少宗说，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认识几十年、嗯、高艾伦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然后小燕姐是见过大风大浪、嗯、他觉得他们关系这样子，这应该是一个操作，可能以前年代流行记者跟明星讲好，然后说哎，不要讲了，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释出这消息，
就说很像甄嬛传啦，
对对对，那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嗯，其实我觉得是
就蛮有可能，
就是蛮有可能是 我相信那个高女士也是出于要帮助朋友啦，
朋友
小燕姐可能也是觉得说直接出来喊冤跟她的身份地位可能不搭，我不太确定、嗯、所以就用这个方法
就多一层，
对，然后大家也有在讨论说小燕姐打字可真快，就是因为她每一则讯息的间隔时间很短，
对，
感觉就是不是及时的打字聊天这样子，
对，因为我有数她是打了93个字、嗯、然后一分钟内就全部不打完，只有一个错字，难道有上巨匠电脑学中打？
还是他用语音啊？
可是语音
许妈妈
会有很多错字啊，就是不可能他只有一个错字、嗯，语音的话不可能，所以他会不会是早就打完了，然后还给对方校稿，然后说
有可能
好，你现在传给我，好，我传给你，
给你，
啊，传啊，太快了，
对、
嗯，被发现了，
他们应该时间要稍微抓一下，
对，因为其实真的不太可能一分钟内打完诶、欸。
对，可是虽然我也觉得感觉有套好、嗯、可是对于很多网友说要小燕姐出来向受害者道歉，我是觉得有点太夸张诶、欸。
嗯，
我知道有舆论风向里面有一派的人讨论的那些点我都完全可以理解，我也认同，就是说、
发律师声明
嘛，对，那个是、哦、而且你是经纪公司老板，这是你旗下艺人，就很像是一家食品公司底下有食安问题，也不是老板本人去乱加嘛，
嗯，
那可是他是老板，所以他
就要
道歉，
嗯，
那我自己也觉得针对他旗下的艺人然后出来跟社会大众道歉，然后对黄子佼进行切割，我觉得这个是该做的事情，那可是有一些人是把它上升到好像说这是你教出来的徒弟你没有管好、
嗯、
我就觉得太夸张耶，因为、
啊、
他跟他就是在演艺圈工作的关系，他哪会知道他硬碟里有什么，或者是他有诱拐女生
啊
大家说哦，演艺圈早就传得沸沸伤伤，这件事情也是大家的臆测嘛、
啊、
因为至少我在演艺圈工作10年了，我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小燕姐以她是演艺圈大家长的身份，她有她的一些责任在，可是好像大家也不用把所有的错好像都要她负责这样，
而且黄子佼都50岁了，
对、啊、
还要别人管，她是小婴儿，
对，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讲啊，我觉得很常有一些新闻事件都是那个出事的男生背后的女性要出来帮忙道歉呢、欸。
对啊，
就很常什么政治人物比如说劈腿，然后老婆都要一起出来说我还是愿意力挺他什么，就是要女人出来当救兵、啊、然后这些男生自己自立自强呗、嗯、
对啊，而且黄自己都躲在家里，然后大家追着那些他相关的女子，
对，露露
还有
整个被追，
Selina 也被问，
可是 Selina 是回的蛮好的，
对， Selina 拿捏的挺好的，但是露露是整个被记者们包围，然后冲进电梯，最后躲在电梯的角落。
对，就
我想说好惨啊！
他就直接把自己塞到那个直角90度的那个里面，
就是我以前很爱躲的地方、欸、
对对，
因为我在电梯也觉得好尴尬，我觉得躲到最角落，我就是就是那个位置，他整个背对大家这样子。
然后露露这件事情上次有讲，就是我觉得他也很衰啊，他只是他的徒弟，他哪会知道啊？他前面没出来讲被骂，然后出来讲又被骂，这两天也是有看到持续有网友留言，就在说什么觉得露露很会切割，这样就不顾当年的恩情。就是、
那到底要他怎么办？
对，我想说、啊、到底要人家怎么样啊，
就是很难决定。
对啊，
然后高艾伦呢女士啊目前已经撤销她的对话截图了，我觉得他们可能那原本觉得操作，没想到现在年代不一样，大家更在乎你不是不能发吗？
他们本来是想说这个方法好啊，
对，
锦囊妙计，
结果没想到没有，现在民众想说不能发就是不能发，这是隐私、
嗯、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文章补了一些内容，我觉得好害怕 Hashtag不用真名的臭嘴，请回到你自己版面上干你的下流事，可以骂骂民众。然后还有下一个是
什么下流事？
我
不
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骂记者还是在骂他的人，我不确
定。我觉得他应该把这句话骂去黄子佼头上吧。
然后还没有，他说让人不敢用本名，怕被同事认出来吗？我说东你扯西，我和小燕姐之间干你屁事？有时间就去孝顺你爸妈。媒体同业，请勿转用本文及图档，已有刊登，麻烦收回。怎么办？可是新闻都爆了、
啊。对啊，我们只是在念，我们没有转载，
我们没有刊登，我们是念新闻。 高爱伦女士对不起，而且是
高女士刚刚讲说要孝顺父母是没有错，
对，我们很孝顺父母然后这个就是怎么办呢而且我们也觉得小燕姐就是也是很辛苦了啦。
可是网络上有一派的留言在讲说，就是小燕姐在演艺圈势力太庞大，所以才会很多人都不敢讲，或者是连之前嘉永杰小 S 他们那一篇声明都没有直呼黄子佼的名讳，
就是因为他势力的关系。
对，可是我不知道欸，还是我们辈分太浅，因为我们在演艺圈工作这十年来
我还没看过他欸，
就小燕姐她就她同一个时间好像通常都只有一档节目，然后什么小燕有约什么的收视率其实都蛮不好，
现在还讲这个什么意思
就都可能 0.2 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呢
我不知道，就是我好像没有感受过说今天怎么样，然后小燕姐对演艺圈很大的操控能力我不知道欸。
对啊，而且她现在手上也没节目啊大家怕什么呢，
就觉得可能怕被他封杀吧，不准去他家、哦、不准去他家吃饭
原来是这样啊、嗯、
好，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也是非常的悲伤加严肃
而且很突然、啊、
我真的觉得有点受够最近的演艺圈呢、欸。就我们上一集
happy 一点，
对，因为我们上一集算是努力生出一些比较清淡的新闻给大家听，可是事情就持续发生，都好不幸，所以这周还是带给大家很沉重的一集，真的抱歉啊、哦。那就是关于山猪过世的新闻，
真的是太突然了。
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山猪他是以模仿蛋黄哥在《封神无双》走红的搞笑艺人。他蛋黄哥那个角色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红了，上遍各大节目表演这样。
是的。
那他在4月15号经传猝逝，享年38岁。山猪的父亲证实他是休克，跟之前身体不好有关系，身上毛病很多。他经历过红斑性狼疮、心肌梗塞、高血压、胃食道逆流、败血症，然后后来还检查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透露自己在睡眠中血液氧气不足，一个晚上断气19次，
好可怕，
然后还有罹患自体免疫疾病什么的，反正就是他真的病痛很多。然后因为其实有可能周边的好友或工作人员什么的也有出来发文或者是上新闻这样，然后就有提到说山猪最后的这两年好像很消极，旁边有人会劝他说、欸、你要不要减肥，你要不要过健康一点，吃健康一点，他就觉得反正什么时候该走就对，这么时候该走就走吧，这样子就比较变消极心态，就蛮悲伤的。那其实这则新闻就这样啦。但是我自己也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
你之前检查是一个晚上会怎样？
我之前检查是一个晚上非常多次，可能有几十次
的什么
中止，可是我没有到严重，就是我是微微的中止、哦、微微的可能有点
0.几秒，
对、好像是这样，可是次数很多啊。山猪感觉是次数可能没有我多，可是他每一次是窒息这样子，
超可怕、欸、
对。然后我觉得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个大家很容易轻忽的疾病，因为很多人会讲说我就是打呼啊，
对
啊，为什么我下定决心要去开这个手术，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它影响的层面真的很深远。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你不治疗的话，你40岁之后就是会心血管疾病，几率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包含会很浅眠啊，然后频尿啊，然后常常记不清楚事情，就是
影响很多，
对，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要去治疗。我就是想要借机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像我视网膜剥离的事情有很多听众也被我帮助到，就是去检查发现啊竟然有小破洞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是，就是当然山猪这件事情很悲伤，但是大家如果能够在你还有挽救的余地的时候
去
积极治疗，对，
面对这件事，
对，那你可能就可以免于不幸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所以你正颌手术完你呼吸中止症好了吗？
还是有，可是就变比较轻微。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成因其实很多，我之前是因为我下巴后缩，所以我呼吸道很窄，开完刀之后当然下巴往前拉呼吸道就变宽，可是我却还有鼻中隔弯曲，所以医生说我这有点像是房间很大但入口太小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还要再去做鼻中隔弯曲的手术。我去检查也有说我的悬雍垂也太大。
悬雍垂在哪里？
就是你嘴巴啊打开有一 个
洞洞，
就是
像山
像钟乳石的那个形状。
你那个也太大哦。
对，他说我的悬雍垂比较大，然后我的舌头也比较厚，所以就是很容易堵塞到呼吸道这样。反正就是成因很复杂，所以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你就是一定要去检查完你才会知道你是什么原因，那再看要用什么方法治疗。
只能说这次要好好休息，因为你又要动手术了。
对对，
心态很空哦。
Thank you。
啊，如果要休息就休息吧。
好的，
那下一条台湾新闻哦，就是前阵子国民天后 IU 有来台举办两天的演唱会，其中开场曲有12位台湾小女生在一旁，这12个女生是表演学院举办舞者甄选活动选出来与女神共舞。那结束后 IU 也大力称赞小 dancer 们表演很棒，并发送礼物。没想到其中一位竟是郭台铭的女儿
哦，
15岁大女儿妞妞，就她
跟曾心
颖，对对对，
曾心颖自己也是
舞蹈
老师，
是的。那妞妞呢，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爱跳舞。之前永龄基金会举办舞蹈大赛的宣传片，还找来母女大飙舞技，就是妈妈跟女儿一起跳舞。
是跳什么类型的？
妈妈好像有一点
现代舞，
可是女儿是跳
嘻哈
韩国女团，然后还有那种很多 dancer 在她旁边这样子。
Okay.
其实她女儿真的也蛮会跳的。那不管是宣传片或者是 IU 演唱会的画面，都可以看出妞妞是真的蛮会跳，有实力的。结果部分民众的留言很不友善，说她一定是靠关系上位，有钱真好，有富老爸真好这样子。你觉得有可能吗？你觉得郭台铭塞钱给 IU 吗？
我不知道，可是即使如此，那也就是他很会投胎啊，你不觉得吗？
我相信郭台铭没塞钱，
我也相信郭台铭没塞钱，因为如果如你所说，妹妹真的很会跳的话，那人家也是有她的实力啊。
对啊，
可是因为 IU 这个新闻其实有延伸，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骂那个公关票事嘛。
哦，我不知道
这其实每次只要比较红的明星开演唱会都会有这样的争议，之前 BLACKPINK 就超多，然后就有很多人会骂说为什么要给那公关票，或者是骂说什么你只是姻缘饭还敢来听什么？
姻缘饭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只听姻缘的粉丝。
这样也不行哦，
因为他们不会应援，他们不会喊应援，因为韩团不是要喊应援、
哦、
然后就说 IU 来就台下应援好像不够热烈什么之类的、
okay、
然后就很多人在骂这件事啊。可是其实公关票就我们也都收过，公关票这种事情不就是这个单位或这个人跟主办单位有一些往来，那这个世界的运作就是如此啊。
或者是他们就是希望
你努力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士，然后去跟 IU 的公司接洽合作，你也会获得公关票啊。
或者是他们希望有点曝光或什么。
对啊，其实也是啊，所以对于那个郭台铭的女儿，我也觉得没什么好骂的。
对，而且那个柯震东是不是？
你刚才一直露出很害怕的
表情。我不知道，因为他们粉丝有点害怕。而且柯震东好像也被质疑是不是拿那个票哎、欸。
对啊、就是，
然后他最后他爸还发文说是真的买的还是什么，对不对？
可是你买的，他们不理性的粉丝也会很爱来质疑你不够爱，然后什么
凭什么买
吗？一日粉丝什么，你会唱几首，你会不会应援什么？就是啊，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规定会应援，然后会唱所有歌的人才去听演唱会，他票可能也卖
不
完呐、啊。对啊，
说底下很空，到时候你们又怪我们。
对啊，人家来开演唱会，歌手也要赚钱，经纪公司也要赚钱，而且其实很多人去听了演唱会之后可能就爱上这个人、
啊、就像红发艾德，我也就是这样。
对对对，
原本还好，结果看完之后整个把他纪录片都看完了，
你的 idol 就多了粉丝，其实也是好事情啊，就大家不用一直用很负面的角度看待，
可以往好的方向想。
对，
那其实也有人帮这个妞妞讲话，就说他跳的确实很好，连小孩都要酸，真是够了。那其实身为名人后代真的好辛苦，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镜检视，爸妈出事也一起被笑，好可怜。
你是在指小 S 的女儿吗？
其实蛮多小孩都这样，
对，其实蛮多都会，
就是全部都会被讲、欸嗯、其实小 S 二女儿也超常被讨论的，
就说她太成熟是不是，
或者是说她模仿张元英啊，或者是
模仿张元英，她是长得有真的有一点点像啦，
就她有说过她偶像是，所以她穿搭可能也有点想像偶像，可是我觉得还好，又不是，
对啊，
她没有模仿张元英出唱片，
对啊，周杰伦刚出道穿那个红色帽 T 戴鸭舌帽，很多男生会开始这样穿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对啊，她一直上热搜、欸、我觉得二女儿以后
好像有看到很多人骂二女儿什么穿太骚，什么讲这种很难听的话、
对对对，
我觉得好可怕哦。
她又没有露点，
对啊，
我们的标准就是露点，
不是啊，她就是女性也是一种身体自主权，
露腰什么我觉得还 OK 啊，
她怎么穿是她家的事，
大家不要管那么多。但是我很惊讶，就是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几年前红海尾牙，郭董如果有小孩上台，我怎么记得 DVD 要把他小孩打马赛克啊？有这个印象、欸、
我忘记了、欸、
就是他真的很保护小孩，因为可能怕被绑架，
对，
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愿意让女儿 儿跟 IU 就是跳舞、欸、整个算是走到荧光幕前，
因为也15岁了啊，比较不容易被拐走吧，
只是这样吗？
因为如果是5岁的话、
哦、好可怕，
怪叔叔说你要不要吃棒棒糖，
可能
就走了。对啊，现在15岁知道不要跟陌生人讲话这样。
总之祝福妞妞如果爱跳舞就继续的勇敢跳下去吧。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则台湾新闻，是我们之前有报道过的沈建宏啊，我报道了他很励志在菜市场卖鸡腿的事情，没想到马上就翻车啦。
哎，我跟你说，曹希平大哥前几天还跟沈建宏自拍耶，然后也是类似在说他鸡腿就是很辛苦，然后同一天就发生翻车、我想说我以为曹希平是要讲什么，就他时间跟太慢还在那边卖鸡腿
哦，你是说已经有这个新闻然后曹大哥没跟到，
感觉不知道，然后就还说哦他很努力，然后底下留言也都说哦真的是卖鸡腿也很棒什么的，
有没有人提醒他，
完全没有留言说他劈腿。
那可能曹大哥的粉丝也是年龄层比较大，对，跟比较慢，跟比较慢。
所以发生什么事呢？
好，那这个沈建宏啊，他就是被女友踢爆，其实是劈腿惯犯，表面很乖很听话，背地里却是个道德沦丧的渣男。
嗯，
那他说当时那个鸡腿的那个采访哦，有提到说有结婚打算，这个女友 Bella 也很生气的说，我都不忍拆穿你，就是根本没有要结婚的意思。那 Bella 也说，沈建宏曾经瞒着他还有中国的女朋友，那就开始跟他交往这样，然后还有生日的时候带他去想追的王美投资的居酒屋庆生，
好糟。
看那个王美的 IG， 没想到沈建宏在那个女生的贴文底下留一堆知男留言。知男留言是什么？我其实不太确定，感觉可能就是一些说好辣什么香油之类的。
汁就是那个果汁的汁，
对 对, 對。
但我其实也不太懂，
我也不太确定那个意思。反正就是感觉应该就是比较低勾啦。那有一次在直播中呢，他的前女友有进沈建宏的直播间，点了跟沈建宏的定情曲，然后沈建宏就演唱这样，然后前女友就狂刷礼物，结果沈建宏竟然在 Bella 面前爆哭这样。那总之就是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那 Bella 就最后觉得很心碎，非常内耗自己。想到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悲，一大堆不可理喻的事一直在发生，我却一直消化一直原谅这样。
嗯，
然后他发完之后好像过没多久沈建宏就发文道歉了，在这段感情中本人也做了错误的事情，伤害了女方的信任，我在此向 Bella 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不起这样。
他完全没有说什么对方在说谎，他就是算是直接承认就对了。
对，至少这个
是敢做敢当啦。
对，敢做敢当啦。但说在这则新闻呢、啊，真的让我联想到
谁？
许仁杰。
为什么？
就是我们当初报许仁杰，然后也是劈腿嘛，啊，结果就没有什么人在乎，没人要讨论，然后欧娜还把它放到标题，说什么 没人在意什么之类的。
我很抱歉。
对，可是我觉得沈建宏这个也类似哎、欸，因为实在不是大明星，所以劈腿的事好像就这样过去，而且因为最近严肃
新
闻太多了，
就没有什么人
没有
人
要在乎卖鸡腿的沈建宏劈腿。
对，而且我还看到底下留言说出了这件事才知道你，我想说好伤人哦，这一切都好伤人。
网友好过分。
对，所以就觉得哎，也是一个小琐碎新闻咯。好的，那下一条新闻哦，台湾的 A 片啊现在越来越厉害，不仅质感做得很好，也非常跟得上流行话题。之前我们有聊过一个国片周楚楚三害，它票房目前已经累积28亿台币了。
嗯，
前几天还得到香港金像奖最佳亚洲华语电影的殊荣，没想到就有 AV 的制作单位看上这个热潮，推出了 A 片版周楚楚三害。很嗨啊，
出三个很嗨的女生吗？
对对对、那 slogan 是以暴制暴，惩治荒淫邪道，就是 很 A 片的那种。而且里头尊者亲自示范如何帮女性众调养身体，经典的大屠杀画面变成大乱交。我整个那边报道，
对啊，你有看吗？
有，
你有看？
我为了做功课、
欸，你真的好好常为了做功课而去看 A 片，
很认真。然后他拍的质感真的很好，我就是想看他到底做的多好。那个感觉影片是有调色过的。
好，那我想先问，请问那个周楚长得像阮经天吗？
不像，但是也是弄成胡渣，然后
还
蛮帅的哦。可是我先跟你讲，周楚完全在里面没有干嘛，他到最后 ending 才出现，然后就开始要杀人这样，
然后都没有做爱，
前面都没有，前面都是尊者跟底下的女性，
所以整部戏主轴就是尊者跟女性中，
然后尊者比较没有周楚帅，
那真的比较不值得一看，
但尊者很大，这样可以吗？ 然后女优身材也非常好。
OK， 而且那请问有拍周楚吃排骨便当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拍的他真的只有拍那个信众的那一个地方而已。我觉得最好笑是前面就是尊者在忙的时候，旁边的信徒还一直双手合十，感觉很虔诚。
不会还唱行走的人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一直这样双手合十，然后这样看着他们前面好几个裸体这样。
他们到底怎么演得出来？这些演员也是很厉害。
不是，而且那信众就有男有女，然后女的可能也是女优，他们好就真的好虔诚，我想说哇，真好看。
而且这个尊者他要在这么多人围着的情况下勃起做爱，
好厉害。然后那些女生也非常的投入，但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阮经天戏份非常的，不是阮经天啦，就是里头的阮经天，
假阮经天，
假阮戏份非常少，只有结尾出现，而且完全没有脱衣服。那如果你们看新闻以为那位胡渣帅哥会有表现的朋友，可能就要失望喽。
好险你来帮大家，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特别。
对，是很特别，
值得一看。
以前西洋就很多这种的了。
你说翻拍电影？
对啊，哈利波特啊，复仇者联盟啊，神鬼奇航啊，
都有哦，
什么什么
我都没看过。
好多、哦，然后就在海盗船上做爱。
可是是不是很粗糙，很像青龙界的，是吗？
嗯，我觉得还算细致，就是、oh. 就是不会到看起来太破烂，
okay.
可是可能不会像你刚刚讲，因为周楚楚伤害这个 AV 版感觉是拿拍电影的规格在拍，
对，
那可能就这个周楚是为国争光。好，那接下来要报道的台湾新闻呢，这位新闻主角我只能说时常引起争议，
没想到又有他的事了。
你有没有觉得他爱起争议到都想说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其实有可能是故意的、啊、
对，
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他真的好常引发各种争端，然后他都可以安然度过，我觉得算非常厉害。
嗯，
这位女主角啊就是艾丽莎莎。
嗯，
她最近刚从澳洲留学回来。
哦，回来了。
而且她是那个留学的时候她不是本来还要出庭，就是
他
要出庭，
他没收到通知，
然后差点变通缉犯。然后网友在他的贴文上面留言，然后他还说那是什么，就他好像还状况外这样子。
对，他后来有解释说他是真的没有收到那个通知，
然后他好像就是有去请假，
对对对 对
就回台之后再出庭，
目前不是通缉犯。
对，那他从澳洲回来之后就分享他在留学时使用的电子锅的业配。
嗯，
那他在 IG 是回应网友的 QA， 网友问说情侣吃一锅饭够吗？
嗯，
尤其男生食量比较大。艾丽莎莎就拍摄了影片说明电子锅的容量，然后画面中清楚的拍到他将电锅内还有三分之二的白饭直接倒进垃圾桶。虽然文字有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煮多倒掉，是真的在澳洲吃太饱了，仍然遭到大批网友的挞伐，纷纷留言说：“
我觉得好白目哦，
把一堆好好的白饭倒掉，这样谁要买啊？
这个根本不需要拍出来啊！
对，
你可以随便是你量那个锅子有多大给大家看就好。你有什么好把白饭丢到垃圾桶？而且白饭可以隔天拿来炒饭或煮粥哎。
因为有一些网友帮艾丽莎莎讲话，就有说嘴浪费食物的人真的是假高尚，餐厅每天丢厨余的食物超级多，怎么不去谴责自己花钱买的食物要怎么处置，是关你什么事？”当然也没有讲错，可是问题就是你不要拍啊。
对啊，餐厅也没拍啊。
因为我其实觉得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点就在于说，以我们身为 KOL 大概是抓得到
说这个是完全会那个的，
对，食物还有水
一定是会被发现。
对，我还没有当 KOL 之前曾经直播用冲牙，然后我没有关水龙头，
哎，好像有印象哦。
对，然后就有网友来骂我
说你浪费水，
因为你就你一边直播一边要那个，然后你就会有点顾此失彼，就没注意这样啊，就是会有网友来讲说你这样浪费水。
对啊，
啊就是抱歉，啊就是知道说不要拍到这样的东西嘛，因为说实在，我觉得人人都会有浪费的时候啊，我不相信骂他的网友没有浪费食物过，一定有吃不完丢掉过啦。
对，
的确这个白饭是他买的，可是就觉得艾丽莎莎，你干嘛拍出来？你拍出来就是会被骂，你不知道吗？
而且白饭真的有很多功用，你也可以拿去变成瓦吉或者是
对
米布丁。
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做菜频道介绍说，白饭你一次煮一堆，你就用那个保鲜膜包成一球一球。一次一份，然后放冷冻、嗯、这样就可以放很久、嗯、然后冷冻拿出来再去加热，其实吃起来是跟刚煮好不会差太多这样子、哦、对啊，推荐给艾丽莎莎这个小 paper 咯。
嗯，那你觉得电锅厂商会生气吗？
我觉得
可是他们当初找艾丽莎莎应该就已经料想得到她就是有可能会随时出事。
对，可是因为艾丽莎莎的出事一直也都不到像统神这种这么严重的、嗯、她一直以来也都有厂商愿意找她业配啊，可是我相信这个电子锅厂商应该是不想要跟这个浪费食物扯上关系啦，我觉得、
嗯、
好，那今天新闻就分享到这边、
嗯、
那因为这集的那个新闻可能聊得有点短，所以最后我就来跟大家小分享我看了《非绅士特工队》首 首映会的心得。
嗯，我也有看。嗯，我那时候是看大概是早上11点在信义区的特映会。
我先请问一下，你那个特映会是划位入场还是
不是
自己排队入场，自己抢位置？
对对对，
对，我觉得
压力大吗？可是蛮多，现在蛮多特映都这样欸。
可是因为我之前参加，大部分都是他们邀请你，他们就会帮你把位置先留好。
可是因为那个特映，他整场都是他们邀请的人啊，你懂吗？他们就是有邀请记者、邀请影评、邀请 KOL， 所以他们
可是有很多看起来很像就是路人，
可能也有抽奖的。大家想说，大家以示公平，大家就是先抢先赢，所以你位置很烂是不是？因为我就比较早，
位置很烂，我很早就去领票，我就问那个柜台小姐说我什么时候要排队，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时间，可是我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前面已经大排长龙了。然后等到我进去，我是坐到很后面的很旁边很旁边这样子。当然那也是无所谓，只是倒霉就在我旁边坐的人让我很生气。
谁？
就是一对情侣，他们就是从头到尾一直聊天。
这个真的是绝对俩狗，
他们对剧情每一个地方都要讨论，
他们就是回家自己看。
你不觉得他这样很笨吗？或者什么，哎，他还没相信他什么的，就一直这样下注解。
啊，是很大声的吗？
很大声，就是我都听得到他们在讲什么。
天哪，
就一直叽里呱一直讲，然后就这边不是笑点，可是因为他们自己在讨论什么事可能好笑，就在那边笑。而且我跟你讲，频率高到真的是没有安静超过30秒过，我没有开玩笑。
我的天哪，
就是从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没有讲话他们两个也会轮番轻谈，就这样。就好吵哦，我真的快要被搞疯欸，
真的。
然后可是因为我又是大俗啦，因为我就
不敢
、
欸，其实我也不太敢。
对，
我顶多这样，我觉得一直这样，然后就自己咳到一个不行。
我就趁那个大爆炸的场面的时候说好吵哦，
可是
就是有点像放屁用鼓掌来掩盖。我说会不会
他们根本没听到吗？
没有人没有听到。然后结果最后是因为土豆他上早班很困，所以他就一直睡着了，演到一半之后他才醒来，他就发现我旁边这对情侣一直在讲话，
是在你的旁边，
土豆在我左边，然后那对情侣在我的右手边。
OKOK、okay,
okay. 然后土豆就有发现我就是
很不
爽
很
不爽，对，然后他就探头过去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安静点吗，这样。然后那个
土豆很勇敢，不愧是那个服务业，
没错，他们两个才比较美在聊天这样子。
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电影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跟欧娜喜欢的电影类型差很多，你不爱看那种打打杀杀，
他超他打斗非常的精彩，
对，
打斗很精彩，
枪战非常精彩，
很血腥，爆破非常的多，
然后又很小幽默。
可是爆破越多我越困，就很大声，轰隆轰隆，好好睡。
可是我是爱看那种的，像欧娜爱看鬼片，我就不看鬼片。
对对对，
那我觉得动作场面非常值得一看。那剧情的话四平八稳，就觉得哦，这种类型的片剧情大概就是长这样。然后所有发生的危机你也会知道说啊，对，他们一定会顺利解决，这样不会担心剧中的角色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适合可能跟男朋友逛街逛一逛累了，然后就是去看一下，不会无聊，这样
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哦。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要在此祝福全球的演艺圈，
因为现在不止台湾烂糟糟，
真的不要再出事了耶，你有没有觉得心好累？
对，而且都是一些很严重又很可怕的事，
而且我真的搞不懂到底为什么一发生就会全部一起发生啊，就是新闻总是这样啊，
没新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新闻到最高点，
对，然后有新闻就是忙不过来。
我这边还是有存一些就是很无聊的新闻了，
我也是有存一些，我就是希望下礼拜不要再有事情了。因为还有一个那个儿童频道高层跟制作人性侵儿童的那个在美国的新闻，
好恐怖耶。
可是因为已经爆 PDD 那个，我已经觉得心情已经很沉重，我就不想讲。
那我的目标就是下礼拜可以让我顺利播报这个 AV 女优在那个新干线吃肉包被骂的小新闻，这是我的目标，因为很无聊，希望下礼拜可以如愿讲给大家听。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别忘了追踪我跟欧娜，我们就
下
周
见，
拜拜，谢谢大家。